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感谢你，赞美你。愿颂赞、尊贵、荣耀、权柄都归于你。我们知道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主啊，你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求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。今天我们查考大家非常熟悉的临前十三章，让我们借着查经，让我们能活出基督的生命，活出基督的爱来，让我们这些经历神爱的人能明白主的爱，能充满主的爱，能活出主的爱。你也知道孩子的有限软弱，求主洁净我的口，洁净我的心，求主把宝贝放在不废的器皿中，让我能按照正义分解正的道，不错假，不谬假。求神祝福在平台上饥渴沐浴的众弟兄姊妹，求神纪念在平台服侍众肢体的劳苦，求神保守平台的侍奉，求神捆绑的恶者一切的作为。以上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大家知道使徒保罗在临前十二章讲到属灵的恩赐，那么在临前十四章呢讲到属灵恩赐的运用，中间为什么插入了一个临前十三章呢？目的就是要阐明爱是运用一切恩赐的最妙的道。在临前十二章三十一节最下边，最妙的道在原文是最妙的道路。在临前十四章第一节上半节，你们要追求爱。所以什么是最妙的道呢？最妙的道就是爱。好，大家看前三节，爱的重要。在临前十三章所讲到的爱都是由神而来的圣爱，正像约翰一书四章七节告诉我们的，因为神就是爱。在约翰一书四章八节十六节两次强调，我们想到神爱世人，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想到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是罗马书五章八节，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。大家知道爱是三一真神的本质属性，所以主耶稣在离世归天前对门徒这样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请注意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说爱必须是耶稣门徒的明显标志，爱必须是耶稣门徒的明显标志。 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呢前三节提到了四种属灵的恩赐，在第一节说方言，这个呢在临前十二章的二十八节是排在最后的。第一节讲到，第二节讲到先知讲道，先知讲道在临前十二章三十一节是更大的恩赐。下面说呢，全备的信能一三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是行异能的恩赐，在临前十二章二十八节。第三节说到呢，将所有周地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燃烧，这个是什么恩赐呢？是帮助人的恩赐，也在临前十二章二十八节。那么恩赐怎么来的呢？在临前十二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，恩赐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。那么恩赐的功用又是什么呢？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这样告诉我们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教会的身体。所以恩赐的功用是什么呢？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就是神的教会。所以在第一节说到了啊，人有恩赐却没有爱，那么恩赐怎么样呢？是就失去了建立基督身体的功用，成了什么了呢？成了名的罗，想的博啊。在原文成了，就是已经变成，现在也是。那说已经变成名的罗，想的博，现在也是名的罗，想的博，有因无第二。在第二节讲到啊，先知讲到之能明白各样奥秘，各样的知识，有全备的信能一三。我们看到这恩赐很大，但是却没有爱，怎么样？我就算不得什么。算不得什么意思？就根本就等于不存在。第三节说到，我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燃烧，舍己身叫人燃烧指的是不惜以最痛苦的方式来牺牲自己，却没有爱，怎么样？仍然对我无益。保罗的意思是说，物质的舍弃甚至于牺牲自己并不等于爱，因为有的人是出于自私的目的，比如现在世上很多所谓的慈善家，为了自己的名声，为了自己家族的利益，所以若不是出于爱的动机，并不能使我们在神面前得益处。所以说前三节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若没有来自神的爱，没有一样恩赐是有价值的。好，下边请播下一个板块，爱的特征。爱的特征，临前十三章四到七。爱是什么？四节上半节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。加四章，忍耐恩慈，这就是圣灵的果子。在加拉太书二十二章，这个忍耐呢指的是对别人的忍耐啊，恒久忍耐。那么事不过三算不算恒久忍耐呢？ 不是，应该是什么？忍耐到底。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13节所说的，这个恩慈原文是慷慨施出，慷慨施出，这是有神生命的表现。我们说这些都是基督的所事，都是基督的所事。在马太福音27章43节到44节，路太福音23章39到43记载，两个强盗也曾讥诮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但后来那一个呢，却被圣灵光照，认罪悔改了。耶稣对他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”我们看到了基督的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所以说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这些都是基督的所事。基督的所事也应该是在基督里的人的所事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好，我们看第四节的下半节，爱不是什么？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。大家想想，嫉妒大家都清楚什么意思。在箴言14章20节说，嫉妒是骨中的朽烂。在雅各书8章6节说，嫉恨如阴间之残忍。自夸原文用来形容吹气弹，用咱们俗话就是说吹牛。张狂呢，就自高自大，目中无人啊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29节到32节讲到人类罪恶时，也提到了嫉妒、自夸、狂傲。我们说这些都是亚当的所事，也是在亚当里的人的所事，也是我们信主之前的光景。好，下边我们看5节到6节的上半节，爱不做什么。五节开始，爱是什么呢？是不做害羞的事。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。这5节到6节的上半节。那么什么是害羞的事呢？就是不合一的事，也就是不合圣徒体统的事。求自己的益处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专顾自己，就像提后3章2节所说的，轻易发怒。我们讲到创世纪4章4到5，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，就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，最后导致了人类第一桩凶杀案的发生。计算人的恶什么意思呢？谁曾计算过人的恶呢？在圣经上，计算人的恶就是把别人对自己的亏欠得罪铭记在心， 准备报复对方。那么圣经中提到谁计算人的恶呢？在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22节，彼得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7次可以吗？是不是在计算人的恶呀？主耶稣怎么回答呢？耶稣说，不是到7次，乃是到70个7次，乃是完全的饶恕。喜欢不义，在约翰一书5章17节说，凡不义的都是罪。约翰一书3章8节说，犯罪的是属魔鬼。我们说这些都是亚当的所作，害羞的事，求自己的益处，轻易发怒，计算人的恶，喜欢不义，这些都是亚当的所作，也是在亚当里的人所作，也是我们信主之前的光景。正像罗马书3章11节到17节讲到世人的所做的恶行中所描述的。在第6节的上半节，不喜欢不义，那么6节下半节呢，只喜欢真理。我们想这2句话是爱的原则，也就是爱的界限。大家知道不义和真理是对立的，不义属于魔鬼，真理呢是出于神。第4，爱会做什么？爱会做什么？6节的下半节到7节，只喜爱真理，凡是包容，凡是相信，凡是盼望，凡是忍耐。爱会喜欢真理，只喜欢真理。什么是真理呢？真理是诚信真实，永不改变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真理，见约翰福音14章第6节。你的道就是真理，约翰福音17章17节。主耶稣在比拉多面前这样宣告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。这是约翰福音18章37节。另外呢，真理可以给人自由，使人成圣。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，最后都要被定罪。我们看到爱会只喜欢真理，爱而且会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我们说这些都是基督的所作。好，请播下一板块。我们来介绍一下4个凡事。这4个凡事呢，是喜欢真理原则下的4个凡事。第1，凡事包容。这个包容原文的意思，就像屋顶一样能够遮盖，也就是比前4章8节说的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罪的遮掩。那咱们想一下，保罗在5章13节这样说，你们应当把那恶人，指收了他岳母仍不悔改的那个弟兄，就称为恶人，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那么 但各位，保罗没包容他呀。那么什么是包容？包容是在真理的原则下，所以凡是包容不是让我们隐瞒罪和放纵罪啊，乃是包容别人对自己的亏欠，包容犯罪肯悔改的肢体。凡事相信，什么都信，东方闪电你也信？不是，凡事相信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是相信神的话，相信神的应许。就像保罗在提后一章十二节说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就是以弗所书三章十二节说的主信不疑。要相信神的全能管理，总会给人留有余地，就是说给人以悔改的工作。有人说某某某罪大恶极，他一定下地狱，这种说法对吗？大家知道台湾有个帮会的头目吕代豪无恶不作，是吧？最后进了监狱信主，释放以后最后成了牧师。凡是盼望指的是单单盼望仰望神，相信他的旨意必定成就，正像提后一章十二节下半节说的，也深信他能保全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。第四，凡事忍耐，不是指无可奈何的忍耐，而是指着主动积极的刚毅，坚持不移。就像林后二章八节保罗说，我劝你们要像他，就是林前五章犯罪悔改的那弟兄，要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。坚定不移的爱心也就是凡事忍耐。我也没看到爱会做什么呢？爱会喜欢真理，爱会凡事包容，爱会凡事相信，爱会凡事盼望，爱会凡事忍耐，这些都是基督的所作，也应该是属基督的人的所作。四个凡事，我们想起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，路加福音23章34节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这道题呢，咱们就讲完了，下边呢我们就来小结一下啊，小结一下。爱的特征啊，请播上一个板块，爱的特征啊，上一个板块请播一下啊。好，从肯定的角度来看，人若有爱怎么样，就恒久忍耐，就有恩慈。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呀，两个事，是吧？爱是恒久忍耐，爱是又有恩慈啊。如果从否定的角度来看， 人若有爱，就不嫉妒，就不自宽，就不张狂，就不做害羞的事儿，就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就不轻易发怒，就不计算人的恶，就不喜欢不义。再来跟圣经查一下几个不字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如果你看不喜欢不义，这又出现一个，所以有几个不啊？9个不字啊，我们看到9个不字啊。那保罗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因为嫉妒、自夸、张狂、做害羞的事儿、求自己的益处、轻易发怒、计算人的恶、不义，这些等等等等，都是哥林德教会的真实面貌。这些难道不是今天教会的真实写照呢？对照我们个人，这些难道在我们身上一点都没有呢？当然不会是样样都有，一定会有或多或少的存在这些问题啊。最后呢，保罗又用肯定的角度来说明，人若有爱就会只喜欢真理，人若有爱就会凡事包容，人若有爱就会凡事相信，就会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我们看到一个喜欢，4个凡事。我们看爱的特征啊，2个是、2是、9不、1喜欢、4凡事。这歌很多弟兄们都会唱，让他背可能就背不下来了啊，也希望大家要背下来啊。第二个点，2个是、9个不、1个喜欢、4个凡事，谁能完全做到？谁能完全做到？我们说唯独耶稣。所以林前13章2的爱字，我们应该看成什么呢？爱指基督，爱指基督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神就是爱。大家是这样，基督的爱是到底的爱，见约翰福音13章1节。舍命的爱，约翰一书3章16节。长阔高深的爱，以弗所书3章18节。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爱，以弗所书3章19节。所以保罗在林前11章1节这样说的，说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，像我效法一样，基督一样。所以第二点呢，我们要看到这爱是指的基督。第三，我们思想爱的实行。这篇道很多是我听过10几遍了，这歌我20多年前就会唱，为什么我们往往做不到呢？关键是肯不肯舍己，愿意不愿意脱离我，让基督的生命代替亚当的生命。大家试试，在亚当里的人出于自己的爱都带着什么目的啊？都带着自私的成分，他们只会爱自个儿， 和自己所喜欢的。只有活出基督生命的人，也就是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人。见加拉太书二章二节，才能爱神和神所爱的人，爱自己从前不喜欢的人。所以我们的责任是让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这是神给我们成就的客观事实，要让它成为我们每个人的主观经历。这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一生的追求，让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见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。第三节咱们讲到的爱的实行，要舍己脱离我啊。第四节关于真理和爱心，有人说这矛盾呢，你按真理行就没有爱心了，是吧？有爱心往往就违背真理了，它两者矛盾吗？应该是不矛盾的。在约翰二书第三节这样说的，父神他儿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。请注意，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。在约翰三书的第三节说，你心存真理，按真理而行。约翰三书六节，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。我连起来读，你心存真理，按真理而行，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。什么意思？又心存真理，又有爱心。这个你呢，指的是该犹弟兄。我们说真理和爱心可以并行，它是相辅相成的。有真理无爱心，什么样的人呢？耶稣说过，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三节，耶稣怎么说呢？叫能说不能行。能说不能行的人叫什么呀？叫假冒为善。有爱心无真理。前几年听说啊，有个信主十几年老姊妹，是吧？最后被东方闪电落死了。有爱心无真理，有爱心无真理是糊涂人。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刚才咱们讲到的呢，爱的特征啊，关于爱的特征呢，我总结了四点，我再说一遍。第一个，爱的特征，二是九不，一喜欢，四凡事。第二点，爱指基督。第三，爱的实行要舍己脱离我，让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这个神给我们成就的客观事实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，一生的追求，让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第四，真理爱心是并行的，是相辅相成的。好，下边请播最后一个板块，爱的永存，爱的永存。八节 到第十三节啊，接着上半节和十一节题目是恩赐无有，爱却永存。咱们看八节啊，爱是永不止息，爱是永不止息啊。先知讲道之能，终必归于无有；说方言之能，终必停止。大家先看到这儿啊。那么，先知讲道之能、说方言之能，都是神在他永远救赎计划中用来建造教会的恩赐。啊，是啊，初期教会它光景像什么呢？就是十一节说的，大家看十一节。我做孩子的时候，话语像孩子，心思像孩子，意念像孩子。这上半节四个孩子，有三个写着像孩子，是吧？三个像孩子，也就是希伯来书五章十三节说的，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。这就是初期教会的光景。那么初期教会大家知道怎么样？初期教会需要属灵恩赐来造就。大家试想，当教会长大成人，正像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说的，当教会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，也就是当主再来第一阶段，教会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这是贴前四章十三节。我们想想，当教会被提，我们与主面对面，与主永远同在，那时候还需要先知讲道之能，还需要说方言之能吗？完全不需要了。所以说到那时候，先知讲道之能、说方言之能怎么样，必归无有，终必停止。爱是永不止息，在旧约圣经中有这么一句经文，这句话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特别在诗篇中多次出现，在旧约圣经里头出现了44次，也告诉我们爱是永不止息。所以第一，恩赐无有，爱却永存。在上16章34节也说到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下边我们看八节的下半节到十节和十二节，题目是知识有限，爱却无限啊。我们看第八节下半节，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，意思是知识最后也必荒废，不发生作用，就是归无有，荒废不发生作用的意思。那这个知识呢，和八节上半节所说的那个 先知讲道之能，说方言之能一样，结局都是一样。好，我们接着看
请看第九节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，先知所讲的也有限。在这儿呢，我们看到两个有限，一个是我们知道的有限，一个是先知所讲的，就是恩赐有限啊。第十节，等那完全的来到。那完全的指谁呢？指基督。等那完全的来到，指的是基督降临，教会被提，正像前面我们读的帖前四章十七节所说的一样。说等到完全来到，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。这有限的就是第九节说是我们知道的，还有先知讲的，这些呢都必归于无有了。十一节呢，咱们前面说了啊，十二节我们看到这儿呢，保罗用镜子的比喻，比喻教会对属灵的奥秘了解的有限，因为古人呢用模糊磨亮的金属做镜子，所反馈的影像呢往往是模糊不清的。为什么教会对属灵的奥秘了解的有限呢？在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这样告诉我们，隐秘的事属乎耶和华，隐秘的事属乎耶和华。在十二节的下面节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。这个那时就是第十节说的等那完全的来到，就是基督降临，教会被提，就要与主面对面了，这个意思啊。我如今知的有限，到那时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大家试想，那时候我们就全知道了，请问我们到时候全知道什么呢？第一，我们知道神的智慧。好，请翻到罗马书十一章的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，我来读一下：深哉，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，谁知道主的心，谁做过他的谋士呢？谁是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偿还呢？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这段我们看到神的智慧的丰富，人知道的跟神比是吧，简直就是沧海之一粟啊。好，我们接着看罗马书八章神的爱的无限，罗马书八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啊，八章的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如经上所记，我们 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身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知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啊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好，下边呢我们就看最后一节，信望爱中最大的是爱。在最后一节，如今长存的，如今长存的，长存原文是留下或者剩下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当先知讲道说方言的知识等恩赐都消失以后，也就是基督再来，教会被提，与主面对面的时候，那时候所存留的只有三样：信望爱。就是十三节所说的，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，他们不同于圣灵的恩赐。信望爱它包含了从亘古到永远神对人全部的救赎关系，它也是基督徒的美德。最后一节，信望爱中最大是爱。首先我们说一下信，这个信不是十三章二节说一山信心的信，这个信指的是信仰，也就是说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而主信不疑。关于望，我们讲到罗马书五章三到四节，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所以什么是望？望是在信里的坚忍。在林前四章十八节这样说，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告诉我们盼望的是永远的，我们的信是主信不疑的，信也是永远的，望也是永远的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爱。林前十三中的爱等同于基督，因为基督是永存的。这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，大家知道爱是神的本质属性，所以爱也是永存的。告诉我们信望爱都是永存的。为什么最大的是爱呢？大家思想，将来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，我们在信望爱中将完全得着神儿子的生命，这生命的特征就是爱。因为神要与人同住，因为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这是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的。所以我们看到爱它不仅仅是运用恩赐的最妙的道，而且在信望爱中最大的是爱。愿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愿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让我们经历了主的爱，要明白主的爱，更要充满主的爱，活出主的爱。 最后请他打开犹大书20节到21节，这两个经文啊，大家都会背，也非常的熟悉啊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，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愿主的话存留在我们心中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好，请把时间交给主持人。